我们开始的时候还是再有些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晚上召集我们在一起，我们求你继续借着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不论是在这些诗歌当中，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求你在你的话语当中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亲自借着圣灵来说话。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好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晚上要交通的是四福音讲义上的227号，事件编号227，我们盼望着能够交通到229的上半部分。我们这一段的经文也是非常的丰富，我们盼望着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些在主里边有一些更多的认识。我们先读一下编号227，路加福音这边所记载的。如果弟兄姐妹们在家里边没有四福音讲义的话呢，这边是在路加福音的24章36到49节。路加福音24章36到49节。好，我们把这段经文先读一遍。正说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烦恼？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边来的能力。好的，我们先读到这里。这里边呢是路加福音所记载的主耶稣基督，第一次就是向门徒们显现的是整个门徒们显现是第一次向门徒们显现。当然，主在这之前有多次的几次的向不同的人的显现啊。那我们上一次的时候，在路加福音所看见的是有2个门徒。去以马忤斯的路上，那主耶稣呢也是向他们显现。那在上一次我们看见去以马忤斯的路上，这边路加呢也特别用了一个词，这边讲到说亲自就近他们，就和他们同行啊。在这个今天我们所读到这个一开始的时候，说正说话的时候，那耶稣亲自啊亲自。就是耶稣呢亲自站在他们当中，我们看见这里边呢有2次用到这个“亲自”，啊，亲自站在他们，亲自遇见他们，亲自站在他们当中，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在路加那边的一个特别的记载，这个记载呢，让我们看见这个复活的主是一个身体的复活，是一个他。特别呢，后边呢强调说，你看魂呢是魂是没有这个骨和肉的，但是呢我是有的，所以在路加这边的记载当中呢，路加是一个医生啊，对弟兄姐妹们都知道他的背景，所以我们看见在他的记载当中呢，特别详细的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身体的复活啊，是一个但是这个身体呢又跟他原来在地上的时候那个身体。不是完全一样的，跟我们现在这个身体也是不是完全一样的，因为这个主耶稣基督站在他们中间， 进到这个房间里边是不需要经过门的。但是不，即便如此呢，它却是有骨有肉的一个身体啊，并且这个陆家呢，靠着他这个非常细腻的这个思想，告诉我们是亲自站在他中间。所以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真实身体的复活啊。那这个复活呢，是一个胜过死亡，所以他就得着了一个复活的身体啊。就后来保罗在圣经里边所告诉我们的这个复活的身体啊，是有体有形有体的，但是呢，却是超过了我们这个肉身体的这个限制，是不能够再腐朽的，是不受这个空间的限制啊。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主啊，这是路加在这边呢有一个特别的记载啊，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它是一个身体的复活。那这边呢，我们看见前边讲到是亲自就近他们。就是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讲到主耶稣基督是亲自去就近那两个门徒，然后和他们同行。啊，这边呢是讲到亲自站在他们中间，所以这个亲自的另外的一方面的意义呢，就是主在寻找啊，不论我们是在什么地方，是他在寻找我们，是他亲自来寻找我们啊，不仅仅是呢他把自己的复活的身体显明出来。并且呢，是一个亲自来寻找我们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人得救的经历。我们每个人得救的，其实都是主耶稣基督亲自在寻找我们的经历。啊，我们个人在这个得救的过程当中，好像又发生了许多的事情。啊，我们每次听弟兄姐妹们的见证，我们自己知道，这发生在我们身上呢，也是一样的。啊，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啊，这些事情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这是不是一些巧合，是一些偶然？但是都不是的，是主耶稣基督亲自在这些环境当中来寻找我们，他并且他知道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看见，无论是在以马忤斯路上，还是门徒们紧闭的门内，主耶稣基督知道他们的光景，他亲自遇见他们。啊，亲自啊，这个亲自，我觉得这两个地方用的这个亲自，是路加的一个特点，也是真的是一个特别一个特别亲切的一个感觉。主耶稣基督亲自遇见我们，并且呢，他知道门徒们这个时候所处的光景。我们知道这是主耶稣基督刚刚复活的时候，那他们门徒们在这个过去这个几天当中所经历的，是一个非常对他们心灵非常打击严重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所跟随3年半的主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虽然现在已经看见了主的复活，可是这件事情好像在他们里边还有许多的疑问。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经历啊，就是神为什么这么耐心在我们身上一次一次的工作？有的时候是一件的功课要学很多次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信心的增长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我们信得慢啊。上一次，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主就责备他们说：“你们信得太迟了，你们信得很慢啊。”那我们就发现了，这个就是我们的经历，所以很多的时候是主亲自来显现，就是为了要建立我们的信心。主也知道这个门徒们呢，在这个时候，他们心中最需要的是什么？他们里边没有平安，所以这个是在一个非常紧张的这个环境当中，他们聚集在这里边，心里边充满了各样的恐惧，对前面的不确定，到底主耶稣基督复活会带来给他们的是什么？虽然我相信他们明白圣经，他们也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真理，但是就像我们一样，就是主耶稣基督讲到他要再来，这个真理我想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接受，并且呢说到他很快就要来了，但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很多的时候至少对我自己来讲呢，好像这并不是特别实，还没有那么实际的一件事情。我相信门徒们这个时候也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他们明白，可是呢，在心里边那个确据 还没有被建立起来啊，所以呢，他们心里边是一个非常紧张、非常那个非常忧愁的一个光景。所以主后来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的愁烦？为什么心里边还起疑念？就是他们心里边有疑惑，并且呢，满心的愁烦。这两件事情实际上是常常在一起的。当我们心里边起疑惑的时候，我们常常是满心的愁烦，特别是对信主多年的，我们好像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应该是在这样的一个软弱的光景当中，我们不应该再有疑惑和心里愁烦。主已经在这么多的事情上来带领我们。今天我们和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们唱的一首诗歌是《一路我蒙救主引领》哈，那是芬妮·考斯比姊妹所写的一首诗歌。那在她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们看见她是一个眼盲的姊妹。所以他的生活一定是充满了很多的艰辛、苦难，许多的事情不理解。然而呢，却是在这样的一个生命里边，他说：“我看见每一件事情都有救主的引领。”啊，他最后说呢：“这将来我要到那个飞到天上光明处，就是与主同在的时候，我仍然愿意唱的一句诗歌就是：我蒙救主引领，一路蒙救主的引领。”好，所以这是。我们个人的经历，所以我们一路是需要救主来引领的。所以门徒们现在在一个开始，主耶稣基督刚刚经历了十字架，经历了复活，所以在这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当中，他们心里边是疑惑的，他们里边是没有平安的，非常的愁烦。所以主就说呢：“愿你们平安。”啊，他们圣经告诉我们说呢，他们确实非常的惊慌害怕。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所最需要的，门徒们最需要的，是平安啊。主耶稣基督呢，就把这个他们应该，他们心中最需要的这件事情，平安来带给他们。那我们知道，仇敌的工作呢，其实在很多的环境当中，是先拿去我们里边的平安。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所遇见的，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遇见的各样的事情的时候，第一个感觉是什么？是没有平安啊，先平安被拿走了，所以呢，我们看见周围的这些都是觉得是害怕的事情啊，各样的环境，如果我们里边没有平安的话，都是害怕，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主啊，主在这边非常知道门徒们的需要，他们心里边所最需要的是平安，所以他一开始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就说，愿你们平安。所以这，我想这也是主耶稣基督呢，今天要对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们所说的话。我们无论是处在怎样的环境当中，可能是顺境，也可能是逆境，也可能是我们现在里边呢充满了各样的平安喜乐，也可能是很多的愁烦。但是主告诉我们说呢，愿你们平安。无论是在怎样的环境当中，主就让我们平安，并且他要向门徒们证明他是真正的复活的。他是有骨有肉的，所以他就说跟门徒们说：“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哦，我们看见这些好像这些非好从这个生活当中好像是一些细小的事情。然而呢，这个是确实在门徒们现在非常需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主呢是真的是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所最需要的。”所以，我们看见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在带领门徒们的时候，他给他们讲过许许多多的这个真理。但是，我们同时也看见非常平衡的主呢，也在非常生活的细节上来向他们显现。所以，在这边他说：“你看我的手，我的脚啊，你们就要看见就知道，并且呢，不仅让他们看看，说你们来摸摸，你们来亲自来摸摸。”然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亲密的一个邀请。我们有没有经历主这样的一个邀请？我们不仅仅看见他，我们能够用手能够摸到他。我们盼望着我们在这个生活的这个实际当中呢，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好像我亲自摸到了，我亲自摸到了主。盼望着这也是成为呢我们的经历。他说这个。魂呢是无没有骨，但是 我是有的，啊，所以说了这话，就把他的手和脚就给他们看，这是何等慈爱的一个动作，让他邀请他们来看来摸，就主今天呢也在邀请我们能够看见，他的自己，哈，真实的自己，并且能够好像摸到他，就是你抓到的，抓到了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的感觉，好像有些事情我们没有抓到的时候啊。就不是那么确定，是会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主明白我们，啊，所以他让我们去摸它，去抓到它，抓到它，所以并且呢，他要证明他是确实是一个复活的，并且是一个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身体，是一个有形的身体，还能够吃。他说呢，有什么吃的吗？所以他们就给了他一片鱼，然后这里边呢，圣经里边还有古卷里边还有加上一句，还有那个蜂蜜和蜂房，给他吃。主耶稣基督就在他们面前吃了，之后呢，我们知道他们这个吃呢，实际上是表明了他们让他们看见主呢是跟他们能够一同在神的面前一同领受这些恩典的，所以在他面。他其实他当然他不需要这个吃，但是呢，主在这边给他们好像做了一个榜样，让他们看见他是可以同样领受，在神面前同样领受的。所以主在这边告诉他们呢，就是接下来告诉他们，关乎于摩西的律法和先知书，并且诗篇上所记的。所以我们看见，所有的这些关乎神的、关乎主耶稣基督的记载，都必须要应验。就是所有指着主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主就开他们的心窍啊。所以我们看见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主耶稣基督开了那个两个门徒的眼睛，使他们能够认出主来，并之后呢，他们就转身回到耶路撒冷去了。我们看见这两个可能非常失望的门徒，当他们得到了主耶稣基督的开启的时候，有了一个回转的力量，重新回到了耶路撒冷。那这边主耶稣基督仍然在其他的这些门徒们身上做同样的一个工作，他要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能够明白在摩西的律法、先知书，原来神早在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就已经记下来，主耶稣基督要为我们生、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为着这些门徒们也是一样。所以呢，主就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又对他们说：“经上所写的，主耶稣基督必须受害，三日之后从死里复活，这些事呢，都要应验的啊。但是不仅仅要应验，这件事情所带来的是一个福音。所以，我们今天说信耶稣，我们才能够得永生啊。这是一个非常，我们必须要信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就是。”主耶稣基督必须受害，三日呢从死里复活。他不仅仅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流血舍命，洗净了我们的罪，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并且呢，他三日复活，证明他是战胜了死亡的那一位。所以这就是福音的根本的中心的内容。好，所以他说，并且呢，人就要奉他的名要传悔改的道。他把这个人要奉他的名，给人在地上的基督徒一个权利啊，可以奉他的名传悔改的道，啊，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所以又一次让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啊，他向门徒们所说的，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从上边来的赐给你们的圣灵，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然后呢，从耶路撒冷啊，撒玛利亚。然后直到地极啊，做他的见证，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所以在这边呢，主耶稣基督所说的，实际上呢，就是一直向门徒们所说的一件事情，就是门徒们在地上要成为他的见证人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应许，就是这些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哇，我觉得这句话好像说的特别的亲切，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同样承受了这样的一个见证。 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每个弟兄姐妹们身上所做的，无论是开眼睛的工作，无论是使我们脱离这个世界，抽离撒旦的辖制，我们得救的故事，都是为着他做见证的。并且呢，他从在这边再一次重复说呢，我要将父所应许你们的降在你们身上，这个就是圣灵，父所应许的圣灵将要降在他们的身上，并且，他们当然要在。城里边等候，要从等候从圣灵从上边所赐的能力，所以这一段呢是主耶稣基督向着门徒们的第二次的显现。但在约翰福音里边，同样的这一次显现呢，约翰在这边又加上了一些路加福音里边所没有记载的前面这段记载是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从中间这段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是讲到刚才这个受圣灵的主耶稣基督所应许的圣灵，但是在这边呢，是我们看见约翰在这边所记载的，好像主耶稣向他们吹了一口气，特别表明呢，就是他把自己的生命的气息要传给他，圣灵的工作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生命气息的一个传递。那这里边呢，同样也是讲到圣灵将来像那个火焰舌头一样被出来的工作的一个方式所以你们受圣灵，然后对他们的应许是说呢，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所以我们看见约翰在这边呢，特别讲到的是在路加福音那边。其实也提到这个，但是他特别从一个权柄的代表来讲这件事情，就是约翰呢，因为他是后来写的这件福音书，那个时代可能教会里边面临了许多的冲击，其中的一个冲击可能是对神的权柄的一个冲击，所以约翰在这边特别讲到的是一个代表的权柄。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不是说。门徒们想要赦谁的罪就赦谁的罪，更不是说呢，门徒们想留下谁的罪就留下谁的罪。但是这里边确实讲到呢，是神把一个权柄，赦罪的权柄赐给门徒们，是借着圣灵所赐给他们的。所以这就是福音所带出来的果效。其实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呢，其实那不信的呢，他的罪已经定了。就是对待福音的态度，他的罪已经定了，所以在门徒们传福音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权柄就自然被实行出来。这个权柄的实行，就是在信的人当中就得到了赦免，但是不信的人呢，他的罪已经定了。所以我们看见门徒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就实行了这个权柄，有的人他罪得了赦免，因为他信主耶稣基督；有的人罪。没有得到赦免，因为他不信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权柄呢，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就显明出来了。那这边特别记载的另外一个门徒是多马的故事，所以这边讲到呢，在那个12个门徒中间有一个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在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来的时候，就是刚才站在屋里边说来的时候，他没有和门徒们同在。后来，这些门徒们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但多马呢，却说：“我非得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他的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啊。”所以，这个故事呢，弟兄姐妹们都非常熟悉，这是在教会历史上非常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个多疑的多马所说的这一件话。他一定要看见，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见，多马呢，他要用眼睛来看见主，要亲自来看见。当然，这个想法本身呢，并不是特别的，完全是错误的，所以主呢，并没有来的时候，并来到第二次，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并没有责备他。但是我们看见多马这时候他所代表的。其实呢，是许多的人，包括后来许多的基督徒，我们心里边的一个感觉， 啊，就是他一定要亲自要看见主耶稣基督是那位复活的主，他，并且他说的很好像很绝对，他说我总不信啊，呀，所以我们觉得好像多马这个时候里边还是蛮固执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多马他没有跟门徒们在一起，啊，这也是他一个损失啊，所以他本来是应该和门徒们在一起。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圣经没有记载，我们也不知道，啊，但是无论如何呢，那个第一次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他并不在那个边，所以当门徒们再次告诉他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定要亲自看见那个钉痕，一定要看见他肋旁的枪伤，啊，否则呢，他总不信。但是主确实是实在是有怜悯的，就是多马呢，代表着很多弟兄姐妹的感觉。很多的时候，我们信得很迟，啊，我们不能够完全借着主的话来信，神也知道我们，啊，所以呢，他在很多的经历当中，要证明他的自己，所以我们就来到了这个编号228号啊，228号的时候讲到说，又过了我们读约翰福音这段呢，讲到说又过了8天，所以这又过了8天，就是讲从上一次，那个时候又过了8天。门徒们又在屋里啊，这个又在屋里，这个估计可能也是在同样一个房间里边吧，啊，这个时候这一次呢，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然后主没有讲到开门哈，主耶稣基督就站在他们中间，并且第二次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主，因为虽然经过了这一段时间，门徒们里边的。可能仍然是在一个非常恐慌的一个光景当中，因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时候整个的耶路撒冷其实是处在一个非常恐慌的一个光景当中。那犹太人呢，为了特别是法利赛人这个和那个罗马的官长，为了封锁这个消息，我们知道他们还要造谣啊什么，之前提到过哈，所以整个这个好像是处在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光景当中，门徒们虽然是看见了，但是呢，就像我们说过的，他们里边知道，但是呢，这个确据前面到底是什么，前面的路到底怎样走，好像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他们又关在屋里边，可能仍然是在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恐慌的一个光景当中。所以主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呢，又一次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啊，这时候就对着多马说：“伸出你的手指来，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第二次的显现呢，好像是专门为着多马的。哦，这是一个非常有恩典、有怜悯的一次显现。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小信的，啊，是神在很多的环境当中。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的，在我们这些不信的人身上工作，多马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其实每个人也都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主呢，知道他的疑惑是什么，主就说你是伸出手来摸我的手啊，然后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这个不要疑惑总要信，我相信是对多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啊，这个呢也是我相信也是对每位弟兄姐妹们说的，就是我们在许多的环境当中可能会疑惑，但是主说呢不要疑惑，总要信。我们不知道这个多马呢，他到底是有没有去像主那样邀请他去摸他的手，或者是探入他的肋旁，但是圣经只记载说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这是一个信心的转变。多马这句话非常的简单，就是说我的主，我的神。但是呢，其实所代表的这个属灵的意义却是非常深刻的，因为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果效，让我们看见多马他这个时候看见的主耶稣基督是他个人的主，是他个人的救主啊。所以他说：“你是我个人的主，我的主。”但是没有停在这边，他。同时也看见主耶稣基督呢，是那位大能的神，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信心当中对主认识两个方面不可或缺的。哎呀，我的主， 我的神啊，这也是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需要对主认识的。一方面，主是我们个人的救主啊，他和我们有亲密的关系，他带领我们，他拯救我们。但是同时呢，像多马一样，也认识到他就是那位全能的神，他是有大能的神，死亡不能够拘禁他的神啊。同时呢，表明了多马与主之间建立了一个个人的关系，他称主为他个人的主，这是一个主人和仆人之间个人的关系，要相信神的能力。所以我们非常为此非常感谢赞美主哈，这是多马啊，他在这边所得着的，也是成为历史历代许多的弟兄姐妹们的激励。当许多的人看见这个原来多疑的多马，他有这样的一个转变，神在他身上做了何等美好的工作。所以盼望着呢，这个也能够坐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们的身上，因为主耶稣基督接下来就说是为着后来的人说的。他说呢，你看见了我就信了，但他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所以后来的这些人都是没有亲自看见主耶稣基督的手，但是主仍然在这些环境当中，当然他向我们显现，但是他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有福的确据。像多马一样，我们也在他面前，一同的蒙福啊，所以我们非常感谢赞美主。多马呢，可能他的个人的性格是一个追求实际的，但是呢，神知道我们每个人，所以神是按照他个人的性格来带领他。神今天也仍然，按照我们个人的性格来带领我们。那多马从此之后呢，他的生命就发生了大的改变。我们知道教会的没有记载在圣经里边，但是教会的历史里边记载多马呢是为主耶稣基督殉道的一个门徒一个使徒啊，他据记载他可能之后呢就到了往北边到了叙利亚，然后又往东边到了波斯，就是现在的伊朗，到了阿富汗，最后在印度传福音。所以在印度的这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对着这个多马是很熟悉的，因为他在那边的传福音的工作啊，所以最后呢，他是据记载他是被长矛所刺死的，所以多马从此之后他改变了，他成为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一个非常忠心到底的一个门徒，我们为此感谢赞美主哈，但愿在这样一个充满着怀疑的人身上所做的工作，也能够成为我们的例子。其实，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疑惑的。这样，我们感谢赞美主。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编号二百二十九。这个主要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21章。我们盼望着能够把上边这一段的半部分来交通一下。约翰福音21章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章圣经，因为当约翰写了约翰福音20章的时候，因为在20章结束的时候，弟兄你们都非常熟悉，他说：“但记这些事，啊，他说主耶稣基督在地上呢行了很多的事情，并没有记载在这些书上，但记这些事是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并且因着信他的名就可以得永生。”啊，所以呢，这个实际上已经对约翰福音，甚至是整个的福音书，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总结。啊，约翰福音在这边好像我们看见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结束，但是呢，接下来约翰就写了约翰福音的21章，这是一个非常有恩典的一章。这也是我自己呢，就是常常在这个读经当中最受感动的一章，因为这章里边实在是充满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怜悯。特别是在彼得身上，所以我们看见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这些事以后，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发生这些事以后，主耶稣基督呢再次向门徒们显现。圣经记载这是第三次显现，当然这不是主耶稣基督第三次向不同的人显现，因为这边讲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们显现这是第三次，所以呢，这是讲到说具体是向这些门徒们集体的显现是第三次的显现啊。这件事情发生在提比利亚，就是加利利湖里边的一件事情。 啊，主耶稣基督又向门徒们显现。那一天，西门彼得还有这个多马，还有这个拿单叶，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就是雅各、约翰，还有另外的两个门徒。所以这边我们看见一共有七个人啊，七个人他们都在同在一处。然后彼得呢，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彼得现在有个提议，说我们去打鱼。他不是，他说我去打鱼哈，我去打鱼。那很多读经的弟兄姐妹们都觉得，这个时候彼得可能对前面充满了许多的不确定啊。一方面呢，主耶稣基督确实已经复活了，他们已经看见，但是前面要做的是什么？他们要等待多久才能等到这个所应许的圣灵？这些是不确定的。但是彼得的心里边呢，还有一个可能更大的不确定。就是主到底是不是完全的原谅了他，因为他三次不认主啊。那这件事情在我相信，在彼得的心头，好像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在他的心里边，实在没有办法能够释放出来啊。所以我们不知道彼得这个时候是怎么样，但是确定的呢是他肯定是非常的灰心失望。这前面从全面前面是不确定。所以呢，现在要回去打鱼，打鱼是他的本行，不知道他要去放松一下呢，还是要重操旧业啊？但是呢，他要回去打鱼。我们发现非常特别的就是，他们说就是这刚才讲的这另外的几个门徒，我们也和你同去，啊，也许他们也是在同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啊，所以他们就出去，圣经告诉我们说上了船，那个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啊，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因为这里边至少呢，我们不知道多马和拿但叶还有另外两个人，因为不知道是谁哈，他们之前做什么的不知道。那至少彼得还有这个雅各、约翰，他们是专业打鱼的，因为打鱼对他们是很在行的。这一个夜他们并没有打着什么，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那天亮的时候呢，主耶稣基督站在岸边，门徒们确实不知道，确实他是耶稣。啊，主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哦，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问候。这些门徒们经过了一夜的劳苦，啊，可能这个时候呢，又冷又饿，又灰心又丧气。但主呢，主没有责备他们，主也没有问他们什么特别深的道理，只是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因为什么都没打着嘛。”也许这个时候他们没什么吃的了，大概，所以才出去打鱼，但是这也是原因之一。主说呢，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就把网撒上去，然后呢，得着的鱼多到拉不上来。啊，这里边圣经告诉我们说是一共是153条大鱼啊，是这是他们拉不上来的啊，鱼甚多。然后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可能就是约翰对彼得说是主。啊，所以我们看见约翰在这个时候在灵里边呢，好像他还是非常敏感的，他知道在岸上的那一位，虽然这个时候他们可能看不清楚啊，因为这是说是在提比利亚那个早晨呢，那个好像非常天还没有完全亮的一个早晨啊，这个时候并不是能够看得很清楚，但是呢，约翰在他的灵里边感觉到是主。彼得呢，这个时候就非常的激动，一听见是主，他就非常的激动，所以呢，他就直接跳到海里边去了。这些其余的门徒们就把这个船拉到这个岸上，他们上了岸，那边呢就看见岸上主耶稣基督已经预备了炭火，上面有鱼，并且有饼。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好像一个场景。主耶稣基督在那边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亲自预备了饼和鱼啊。那并且呢，主告诉他们，告诉彼得说呢，再把那个他们打过来的、打到的这些鱼呢，也拿过来一些。所以我们看见主他已经完全，神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他是不需要人打了这些鱼来供应他们了。所以他完全可以，但是这里边有个非常特别的动作，就是让他们把这些鱼也拿来，所以这是神让愿意让人参与他的工作， 我们这些本来是不能够给神供应什么的，但是你发现每一次发现很特别的，就是神愿意让我们来供应，跟他一起来供应，所以他让彼得把这些鱼也拿来一些能够加入这个主耶稣基督给他们预备的这些东西里边，所以神自己是可以预备，但是他却呢愿意让我们能够一起与他同工，其实这是神在地上让基督徒、让弟兄姐妹们和他同工的一个原则。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不能够给神带来什么，但是神呢，却是非常耐心的让我们与他同工。就很多的时候，其实有父母亲的孩子，这个有小孩的父母亲，有的时候我们训练他们也是这样，帮忙做一些事情，其实不需要的啊，但是有的时候呢，反倒帮了倒忙。门徒们很多的时候也是帮倒忙。我们其实今天在很多的服侍当中，也是给主带来了不少的难处。但是呢，主却是愿意让我们跟他一起同工，啊，愿意让我们一起跟他一起同工，这是神工作的一个原则。那对彼得来讲呢，我相信这几件事情啊，是主所摆上的，可能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在他心里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感觉。你看这里边呢，说炭上有这个岸上呢有炭火，上边有鱼，还有饼。这个炭火会不会让彼得一下就想起大祭司院子里边的炭火？我相信一定会想起来的。彼得看见那个炭火，想起他在这个炭火的面前三次不认主。哦，这一定让他回想起上边的鱼，上面的饼。可能让他回想起主耶稣基督借着五饼二鱼，借着那些饼和鱼，两次喂饱了多少人。所以这些往事呢，可能都历历的回忆在彼得的心里边，然后让他心里边产生一个何等的一样的一个感觉啊。所以这个场景，整个这个约翰福音21章，好像是专门为着彼得所写的，这是一个恩典的一章。就像前面对为着多马所写的这里边讲到呢，然后特别的有一件事情讲到说呢，主耶稣就对他们来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们中间没有一个敢问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哈。那这句话呢，我一直不是特别能够完全理解，直到今天我可能还不是能够完全的理解，就是为什么门徒们没有敢问他你是谁？但是呢，圣经接着又说，知道，因为知道他是主。所以我们觉得好像这句话里边所代表的意义，可能至少对我自己来讲呢，目前还是有一点，好像还是有一点隐藏的，就是他们既知道是主，但是又不敢问他，不敢问他呢，因为知道是主，好像这个中间的这个道理不是特别清楚，但至少我们可以看见呢，他们心里边有一个圣灵的开启的一个工作，就虽然可能从外边看，不知道是因为天黑的原因，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的形象跟之前可能有一些区别的原因，我们不知道，他们好像不能够完全一下子就认出是主，但是从里边那个生命的本质上呢，从他们里边的一个感觉上，就知道是主，哦，这个可能我觉得呢，要慢慢成为我们的一个经历，因为在许多的环境当中啊，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主的手是非常明显的，感谢赞美主；有的时候我们确实觉得好像我们在一个不是特别清楚的环境当中去摸索，但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能不能够知道他是主？他是主啊，这是一个。我觉得也是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感觉。另外一个呢，他们不敢问，他们可能是现在呢复活的主在他们的心里边的这个地位又开始增加，他们好像更加对主有一个敬畏的心啊。这是一个非常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感觉啊。这里边所以这边讲到呢，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们显现，这是第三次，我想今天晚上我的交通呢就先停在这里边，因为接下来的这一段是讲到主耶稣基督三次要 要重建彼得，这段呢也比较长，我们就留到下一次，试问弟兄再给我们交通，这样。我们还有一些时间，还有几分钟的时间，不知道试问你有什么要交通的吗？
弟兄姊妹好，感谢主，玛丽弟兄已经很细的给我们交通到这三个编号里面的这一个故事哈。那我自己带有一点的交通，感谢主啊，这一个主复活以后向不同的人显现了，非常的重要，我们上一周已经讲过了，就是我们看主复活以后向玛利亚显现，向那个以马忤斯的门徒显现了。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了哈，就是主的显现带来第一个就是带来真正的平安，因为他每一次显现就是说愿你们平安，所以主的显现的第一大的功用就是带给人真正的平安。第二个什么呢？就是以马忤斯。当主向着以马忤斯的门徒显现呢，他要做挽回的工作。所以主的显现不但带来真平安，他的显现也带来挽回。那上一周我们也讲过啊，这里呢，在主复活以后的这个显现呢，带给我们看见一个每就是每一个看见主的人。主向他显现过的人呢，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不会没有留下一定的痕迹的。反过来说，就是当你真正的遇见了主以后呢，你的生命一定有一个冲击在里面的。那我们从这里看见有四个大的冲击，四个大的转变。主的显现把门徒们从惊慌害怕变成平安跟安息。然后上一次我们讲过，第二个点呢，就是呢，主的显现呢，带给人呢，从眼睛迷糊变成眼睛明亮，因为他们主把他们里面灵里的眼睛打开哈。然后第三个就是呢，讲到当我们灵里软弱灰心，遇见了主以后呢，心里火热，灵里火热，那这个是第三个重大的改变。第四个呢，就是像今天玛丽弟兄讲到的，从一个不信、一个小信的一个光景中，因着亲自的遇见了主，主亲自的向我们显现了以后呢，我们信心里面呢的坚固、的建立，信心刚强，从不信、从小信的光景变成真实的相信，非常重要。所以遇见了主了，主向我们显现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呢，都会。一定有一个痕迹，一定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冲击跟改变的，非常重要。那不单如此哦，我们从今天的故事里面，我们也看见了，我们看见什么呢？就是主的显现不是一个偶然的一个路上碰面的这种显现，像今天我们出去，哎，在路上碰见弟兄姊妹很开心，但是这种的碰见是一种偶然的碰见哈。但是呢，我们在这里看见主的显现在这40天里面呢，是有目的的向着门徒们来显现的。他每一次的显现，在圣经里面的记载都有他一个特定的目的。所以呢，今天玛丽兄已经讲过很多关于向着这一些门徒们的显现，主到底在他们当中要恢复一个怎么样的？他们本来是一种迷糊的，本来是一个灰心的、没有信心的、害怕的状态。但是主的显现不单只是一种心里面的鼓励啊，一种感觉上面的一种安慰。主的显现还有它的目的性在这里。所以我们从我们从一个整体来看的时候，我们看见主到底向玛利亚显现，他有什么目的呢？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了，就是主要。告诉要要告诉玛利亚去告诉其他的门徒，就是呢，主要恢复神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上一次我们交通到神的这一个显现呢，要给我们看见了，他要恢复我们都是弟兄的这个关系，对不对？上一次我们讲过，我们都是弟兄啊，他来恢复这个是他显现的一个跟玛利亚所说的很重要的一个点啊。所以第一个我们看见是这个， 那第二个呢，主向着以马忤是那两个灰心的门徒显现了，不单只是给他们一种的心理的安慰，啊，我们看见了上一次讲过，他主耶稣来恢复他们属灵的眼睛的看见，使他们从圣经里面呢，不单只是看见历史，乃是在圣经里面看见基督，还有看见神的旨意。因着看见了，所以他们呢就灵里火热，回到身体。的聚会，身体的跟其他门徒在一起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主向着以马忤斯的门徒显现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恢复在灵里面认识主的这个看见，非常重要。灵里认识基督非常重要。那么今天玛丽弟兄讲到这一个11个门徒的显现呢，到底是什么呢？这里呢，我们看见了。主向他们显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在今年的西安特会，弟兄姊妹如果参加过，我们的年长弟兄也讲到了这个意象有好多不同的功用的。那其中一个功用就是呢，意象要产生一个动力，是不是？那意象也要产生有一个使命感，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呢，不单只是说主显现让我们认识基督而已，主的显现在这里还有一个差遣的工作，你看见吗？他说：“圣灵要你们要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要在各处为我做见证，传这个悔改赦罪的道。所以呢，这里呢，当主的显现在灵里面，让我们看见基督的时候呢，他在我们里面产生一个动力，产生一个使命，要为主做见证。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哈。所以呢，圣灵来了，使我们能够在地上为主的复活做见证。”这个是一个主要恢复给我们这个使命哈。那我们在这里啊，我们还要讲到一个，就是这个使命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为主做见证，另外一方面就是解决罪的问题。就是呢，刚刚玛丽兄讲到这个代表的权柄也是很重要，就是今天主把我们留在地上面。一方面，从正面来说，我们在这个复活的生命为主做见证；另一方面呢，我们是在地上面呢，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特别在教会里面哈，我们罪就是我们来到，我们属于主的人啊，主要恢复一个就是教会的一个功用，就是要有分辨。并且呢，能够解决罪的问题，来释放弟兄姊妹从各样的捆绑中能够释放出来，能够恢复到灵里面的自由能够进入身体的这个交通里面了，非常的重要。所以呢，这个是主向着11个门徒的显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刚刚讲过，主的显现呢，不是一种偶然在路上碰见的这种情况。主的显现，每一次显现，它都有一个很确定的目的的，所以呢，我们最后讲到主要向彼得显现，他就是讲到要恢复起初的爱的根基上面来服侍神家的小羊啊，这个是非常，我们下一次会交通到，那这个服侍是在根基不是人的热心，不是人的恩赐，乃是在建立于一个起初的爱的根基上啊。在这个爱的根基上呢，主不但要我们成为个人为主做见证呢，他更加要得着一群人呢，在地上面呢成为他团体的见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团体见证的这个根基呢，是在起初的爱的根基上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下一周会继续的交通到。主挽回彼得，恢复他的功用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哈。那弟兄姊妹，我想呢，这里呢，我们不单只是说读主的话呢，我们来明白当时这一些人呢，他们在主面前的这一些的故事哈，也不单只是说我们看见主的工作的这个伟大，更重要的，今天呢，我们读到主的话呢。我们希望呢，主能够让我们看见，我们到底这个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个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非常重要。所以呢，当我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主好像把这个在提醒我们哈， 讲到聚会的重要。我们看见了，这十一个门徒，哎，感谢主，虽然他们很软弱，虽然他们是很害怕，但是这一般软弱、惊恐、害怕的门徒们，他们没有停止聚会，他们还是在耶路撒冷聚在一起。可能他们在那里彼此有一点的交通，大家都是很软弱的，但是呢，他们没有停止聚会。因此呢，主在他们当中显现的时候呢，给他们一个恩典呢，就是讲到什么呢？主刚刚玛丽弟兄一开始讲到，主在他们当中亲自的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呢，主呢要开启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啊。所以弟兄姊妹，聚会非常的重要，特别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一起追求明白神的话语，一起来读经哈，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个人读经，像我自己也是有这样子的故事，我们个人读经很有限，对不对？但是呢，聚会有一个好处，就是使我们能够在光中见光，非常好。我自己有一个小的经历啊，这个对我来说困扰了好多年。就是呢，我不是一个很爱读历史的人哈，我从小读历史呢就很差，在学校啊，那中文历史、国际社会什么什么 world history，就是那些世界历史都是很差的，理工科的那方面的人呢、啊，所以对我来说读历史很难，所以当我要读这个圣经的历史的时候呢，特别是旧约嘛，然后呢读。我知道要读，但是呢，很为难，很为难。头几年读得很辛苦，那么呢，但是呢，感谢主，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我讲到聚会的重要，就是光中见光。我跟弟兄姊妹在西雅图，在这些年呢、啊，在追求啊，如果不是因为弟兄们在这里一起把我们拉在一起，一起的在追求读旧约啊。从旧约里面看出基督的意义。哎呀，如果我只是单单看这个故事的本身，这些历史的东西呢，我觉得哎呀读不下去。但是，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弟兄们在解释，哎，在基督里面解释旧约就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啊？这个会幕里面每一个物件都跟基督有意义，哇！然后读到我心里火热，对不对？像今年西安特会一样，我们弟兄一直讲这个会幕的这个什么什么标准啊，什么位置的标准，哇，全部跟基督有关。我里面就突然间觉得不一样了，对不对？我里面就觉得是啊，这个把我的眼睛好像真的是带到更高之处，我看见主的心意了。哎，所以读，所以聚会非常重要。就好像这里主耶稣在他们当中解释这个，把这个旧约律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的话解释了一遍，把它解开以后呢，他们好像里面这个心窍被打开。明白圣经哈，上一次这个十一个门徒就讲到他们认识看见基督了，所以呢，这个聚会非常的重要，让我们能够一起的追求，一起的长大。那多马这个情况，我们最后讲一讲哈，就是讲这个多马呢，刚刚玛丽兄讲得很好了已经，那我再加一点，就是讲到这个是一个聚会光景不稳定的基督徒的情况。这个多马呢不是不聚会，因为呢他之后8日之后他又出现了，在门徒之间出现了，所以呢他不是一个不聚会的基督徒哈，但是呢他头一次主显现他不在，对不对？就好像哎有一个主日我们在，下一个主日不在，上面又来就很不稳定，对不对？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信心不足也好，小心也好，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光景，就是说我们聚会不稳定。我们觉得出门很困难，觉得我还是在家比较舒服，对不对？很累，很多借口的。但是呢，我们看见多马这个，就让他错过了一次很大的恩典，就是主在门徒们当中，在他们当中显现，给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让他们明白圣经，能够从主那里得着一个恢复的时候，很可惜，多马不在。错过了，漏掉了一个很大的恩典呢、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对我们的鼓励就是呢，这个聚会不稳定啊，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呢能够重视啊、不单只是说有聚会，还有一个固定稳定的一个聚会生活，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但是反过来说的话，我们看见主的恩典哦、啊，因为多马或多或少他总是向主有心。 他还是愿意在他的软弱中来聚会，所以呢，主没有放过他，他愿意来，主就抓住他，给他显现，让他还来伸过你的指头来摸他摸我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为了什么呢？为了来恢复多马的信心，所以呢，这个是神极大的恩典，对于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对于我们这些小信的人。我们的主总是有这个挽回的恩典，所以对我们来说，今天呢，就是说到我们呢，虽然信心不足，信心小啊，但是爱主的心不能少，就是我们不要放弃我们爱主的心，我们求主让我们呢，对主还是有一点的心愿，能够跟弟兄姊妹在一起，那来在主他的面前蒙恩，那。最后呢，多马这个反应啊，我刚刚玛丽弟兄讲到，我的主，我的神啊，这里呢讲到这一个，当一个人的信心被坚固，眼睛得开的时候，看见主以后的一个必然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反应啊，就是他会全然的把自己奉献给主，这个把自己全然的奉献给主，不再为自己活，乃是要为爱我们主活。所以，愿主祝福，我们呢、啊，今天在末了时代，我们经过这样子的时间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属灵的情况，软弱、小信。但是每一次我们经过这一些情况，但愿主向我们显现，他能够恢复我们，让我们恢复从害怕到真平安，从迷糊到明亮，到灰心到火热，从不信到小信。愿主祝福我们。感谢主。
谢谢师傅，我们接下来有些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何等恩典的神。在这些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你向着门徒所显现的是何等的耐心和恩典。我们知道这也是我们个人的故事，也是你在我们身上每天的引领。我们为此实在是向你献上感谢。你所开始的工作，我们相信你一定要完成。求你加速你的工作，建造你的教会，迎接你的再来。我们也求你继续祝福弟兄姐妹们余下交通的时间。真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
Amen。
门。好，我们在交通之前呢，再有一点点的报告。要来这个主日是交通聚会，我们这次交通的主题是基督式形象。所以请弟兄姐妹们也在家里边有预备哈。如果没有拿到那个纲要的话，楼下还有纲要，大家可以拿一下。在我们会所的网站上也可以看见这个纲要，所以请弟兄姐妹们去看一下。主日呢，我们在一起有美好的交通。要来这个主日也有一个受浸聚会，受浸聚会是早晨9点半，要受浸的和服侍的是早晨9点到，然后下午有。受浸的弟兄姐妹们，他们要做见证。下午1点，我们也盼望弟兄姐妹们能够留出时间来参加弟兄姐妹们的受浸和他们的见证。更多的认识他们，以后为他们祷告。那我们今天呢，要花一两分钟的时间报告一下我们这一组之后的安排。我们知道下一次呢，我们四福音合参的讲义上的，我们就应该是读完所有的这些编号了。下一次，然后29号的时候。我们会有一次总结，四福音合参的一次总结。从9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五开始呢，我们要进入新的一期的读经。那下一期的读经，我们是要读圣经中的人物从旧约开始，然后盼望着主给我们一段时间，能够把旧约中，当然人物是很多的，我们会做一些选择，然后借着这些人物，我们能学习他们在主面前的经历，神所在他们身上的记载，所以也请弟兄姐妹们为着这个祷告，也预备心来参加。好，所以从9月7号开始，我们要开始，不是9月7号，对不起，9月5号是星期五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读人物，所以我们还有2次，一次呢，下一次吧，读完，然后有一次总结。9月5号的时候，孙弟兄会开始的时候给我们有一些总的交通。然后之后呢，我们就会进入到个别的一个一个的人物当中。我们今天的报告就停在这里。我们请弟兄姐妹们现在就开始分组交通。